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代理局长莱恩斯表示 ，ICE 将依法逮捕所有在美非法居留者，即使当事人没有犯罪记录。莱恩斯当日在接受 CBS 新闻专访时话 ，ICE 将优先动用资源遣返具有严重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但在行动过程中，如果发现其他非法居留者，亦将依法拘捕。他表示，由于部分实施庇护城市政策的州市拒绝将非公民收容人交给 ICE， 使得探员必须深入社区执行任务，导致附带逮捕明显增加。莱恩斯强调，只要 ICE 遇到非法居留者，就会依法拘捕。此外，莱恩斯亦指出 ，ICE 将加强对非法劳动及违规雇主的打击力度。近期在内布拉斯加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加州多处工作场所 ，ICE 已经逮捕几百名疑似非法移民。对于是否会追究雇主责任，莱恩斯明确回应会全力执行相关规定。7月20日礼拜日是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20周年纪念日，世界多地法轮功学院举行了游行和纪念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院，呼吁停止迫害针对亿万人的迫害。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数千名法轮功学员礼拜日举行了720大游行。法轮功学员成立的神韵艺术团亦派出了几百名艺术家参与其中。自去年起，中共加大了在海外迫害法轮功的力度，尤其针对神韵艺术团进行了上百次骚扰恐吓。神韵主持人李善在游行前表示，这个是由于中共的恐惧，神韵展现了法轮功学院的和平、信仰和勇气，亦都展现了中共的残暴，令人们看到艺术的力量能够戳穿谎言。此外，芝加哥、费城、旧金山等地，以及加拿大、英国、台湾、南韩、新加坡等多国多个城市，亦在近日举行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呼吁制止这场迫害。礼拜一，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接待了来访的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两人对美菲数十年的安全联盟表示赞赏，并重新致力于美菲共同防御条约。海格塞斯在会面时说，我们历史悠久的联盟从未好像今日这么强大或重要。他强调，亚太地区是美国的优先战场，美国致力于通过实力实现和平，并愿意同该地区所有拥有这一愿望的国家合作。海格塞斯还表示，美菲通过扩大联合演习，在增强威慑力和维护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方面取得了快速进展。小马科斯就再次感谢美国在菲律宾面临威胁时给予的支持。小马科斯之后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讨论了地区外交和双边关系。礼拜二，他将访问白宫，和川普总统举行会谈，希望在8月1号美国关税生效的最后期限之前，确保达成更有利的贸易协议。日前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商务部雇员被中共当局禁止出境。美国驻华大使馆礼拜一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华盛顿邮报最早报道说，一位在美国商务部下属专利商标局工作的美籍华人前往中国探亲，现在被中共限制出境。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礼拜一表示，美国密切关注美国公民在华遭遇出境禁令的情况，他们已经向北京当局表达了对任意出境禁令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担心，并敦促他们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上个礼拜，美国富国银行驻亚特兰大董事总经理毛晨月亦都传出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这些案例已经引发各个商业团体、官员等外国人士对于前往中国的疑虑。金融时报报道，中共的所谓出境禁令通常不会正式发布，亦都不会公开解释。在中国，个人被禁止出境的理由多种多样。 有涉嫌间谍活动腐败调查到商业纠纷不一而足。当地时间礼拜日，中国昆明一名男子驾驶一架越野车在市中心冲撞多人。警方通报称，事件至少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据多位目击者在社交平台表示，事发地点在昆明金马碧鸡坊益隆大厦门口，约有十几个人被撞。网传影片显示，现场多名行人及电单车被撞倒，有人倒在地上，喐都唔喐。警方拦截肇事车辆后，破窗对司机开枪射击，之后将司机拉出，司机倒在地上无肢体动作，之后被戴上手铐。有网民爆料称，司机撞人后掉头逃跑，并疯狂冲撞前来围堵的警车，被警方开枪当场击毙。事件在网上引发关注，不少网友表示很明显报复社会，必须严惩。次日礼拜一，昆明交警通报称，肇事人李某某，男，49岁，昆明市西山区人，事故共造成两人死亡，四人轻伤，五人轻微受伤，受伤人员已经送到医院医治，没有生命危险，但通报没有提及警方开枪一事，并辟谣称公安机关已经将李某抓获，初步查明属交通肇事逃逸。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这个礼拜举行新一轮和谈后，俄罗斯礼拜一话正与乌克兰协调第三轮会谈日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媒体表示，一旦日期敲定，我们将立即对外公布。他补充，目前双方仍然必须就彼此提出的停火草案进行磋商，这两份草案立场对立，接下来将有大量外交工作要做。俄乌双方今年五月和六月曾经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两轮会谈，虽然未达成停火协议，但成功交换大批战俘。俄方草案要求乌方退出俄罗斯2022年声称吞并的四个地区，乌方就坚持反对。乌方要求俄军全面停火，并尊重加入北约的目标。外界普遍认为俄方立场转变同川普总统近日施压有关。川普向俄方设下50日停火期限，否则将会对俄商品加征100%关税，并祭出对第三方买家实施二级制裁警告。他亦承诺将加快对乌克兰的军援。当地时间礼拜一，孟加拉国一架中国产空军训练机在一所校园内坠毁，造成至少19人死亡，百几人受伤。根据孟加拉官方消息，一架中国制造的 F7BGI 训练机礼拜一下午坠毁，地点位于该国首都达卡北部的里程碑学校和学院校园内，当时学生正在上课。事故造成百多人受伤，至少有83名幸存者正在首都的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些人情况危急，伤者中大多数是学生。孟加拉军方发言人表示，训练机遇到了机械故障，飞行员尽了最大努力尝试使飞机偏离人口稠密地区，但仲是撞上了学校一栋两层建筑。这个是孟加拉国首都地区近年来发生的最致命的飞机坠毁事故。失事的 F7BGI 训练机是中国成都 J7F7 飞机系列中最后一款，亦是最先进的机种。孟加拉在2011年签署了一份购买16架该飞机的合同，并在2013年完成交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礼拜一宣布，伊朗将会在礼拜五在土耳其首都同英国、法国及德国举行核谈判，由副外长巴盖伊代表出席。英国、法国、德国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在上个礼拜四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之后，双方安排在这个礼拜五举行核谈判。这个是伊朗自以色列和美国攻击核设施以来的首次电话会谈。一名法国外交官在通话后表示，三国外长呼吁伊朗尽快重返谈判桌，以达成一项能够被国际监察并稳定执行的核协议。 英国、法国、德国日前表示，如果伊朗的核谈判没有在夏季结束前恢复，或没有产生具体成果，他们将在八月底通过快速恢复制裁机制。快速恢复制裁机制是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的一项条款，允许签署国在伊朗违约时重新对伊朗实施联合国制裁，这项条款将会在今年10月到期。中共总理李强日前宣布，世界最大水电站雅鲁藏布江大坝已经开工建设，该大坝预计耗资至少1700亿美元。在中国市场欢呼之际，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表示担心。雅鲁藏布江大坝由五个梯级水电站组成，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50公里的河段，落差达2000米，年发电量预计达3000亿千瓦时。路透社礼拜一报道，雅鲁藏布江大坝被视为继长江三峡大坝之后中共最大型的水电项目。该大坝的开工被中国市场视为经济刺激措施的证明，礼拜一股价和债券收益率都有所上升。印度和孟加拉已经表示担心该项目可能对下游几百万人造成负面影响。阿鲁纳克尔邦首席部长坎杜今年早前表示，距离边境只是50公里的巨型大坝可能会导致流经该邦的雅鲁藏布江80%的河段干枯，并可能对阿鲁纳克尔邦和邻近阿萨姆邦的下游地区造成水浸。一些专家亦都对地震活跃区建设该项目表示担心。啱啱过去的礼拜日，日本举行了参议院选举，结果显示执政联盟失去对参议院的控制权，而原本的边缘右翼政党参政党以反移民和减税主张崛起，取得14席，成为本届最大黑马。参政党最初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的 YouTube 频道上崭露头角，当时以散播有关疫苗和全球精英阴谋论而引发关注。现在该党以日本人优先口号成功打入主流政坛，主张对抗全球主义，并以反移民和重建民生为核心诉求。这一次的日本参议院选举共改选125席，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在选后失去参议院过半优势，总席次由选前的141席降至122席，没有达到选前设定的50席当选目标。这一次结果将进一步加剧首相石破茂在党内面临的压力。面对各大在野党表明不愿意加入扩大联合政府，石破茂虽然表示将会留任，但党内要求他落台的声音可能进一步升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